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说到，中日两国的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上午相遇在黄海海面。话说这天上午10点，是镇远舰首先发现了日本军舰，丁汝昌立刻下令迎剿。北洋舰队随即分成5个小队，以夹缝雁行阵向前疾驶。什么意思呀？这个阵型啊，有点像天空中飞翔的那个大雁的阵型一样。而日本海军则以12艘军舰鱼贯猛扑。等到发现日本军舰以单纵队驶过来，丁汝昌赶紧下令清军舰队，横队迎战。为什么把这个阵型临时变了呢？丁汝昌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考虑北洋水师的舰队多为前主炮，正面迎敌有利于发挥火力。可惜呀，他这个指令发得有点匆忙，再加上北洋水师平时缺乏训练，所以各军舰没能及时到位，结果这个队形根本就没排成行，旗舰定远一下子露在前面了。什么意思呀？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可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定远首先开炮。挺好啊，这不先发制人吗？可惜呀，这一炮没打中日本军舰，反而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您说说，这北洋水师平常怎么训练的？正在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好家伙，这一炮打得从高处直接就给摔到甲板上，而且啊，身负重伤。也就是说，清军打响的第一炮直接把自己的主帅给打伤了。过了不一会儿，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军的炮火摧毁。作为旗舰，定远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指挥了。那位身负重伤的丁汝昌被军士包扎后拒绝进舱躲避，他坚持坐在甲板上进行督战。可是由于战前没有指定代理人，也没有代理旗舰，定远不是没法指挥了吗？那谁是旗舰呀？没说呀。由于事先没沟通，再加上通讯极为不灵敏，所以这战争刚一打响，相当于北洋海军根本没指挥，只能各自为阵了。可反观日军，按照事先的战术安排，凭借船快炮快的优势，以其快速机动的优势，各个军舰插入北洋海军中间，忽分忽合，是左右穿插， 使得丁汝昌试图发挥正面火力的想法完全落空了。你不想打我吗？你根本打不着。更糟糕的是，由于平时缺少有针对性的训练，北洋水师的各军舰遇到情况不能及时应变，再加上旗舰和各舰之间的联系中断，所以队形一时大乱。所以战斗一打响，局面对北洋海军十分不利。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失去了统一指挥，再加上没做好充分的预案，北洋各舰各自迎战，而日舰却战术明确，用他的本队拖住清军主力，日军第一游击队则插入清军的右翼。首先，日本的四艘舰船以优势兵力瞄准清军比较弱的超勇和扬威号进行攻击，在局部地区啊形成了以多打少，以强打弱。再来说北洋的超勇和扬威，这两艘舰船都是老旧巡洋舰，船速慢不说，而且炮火弱，而日本的第一游击队的四艘军舰都是新购买的铁甲舰，船速快，火力强，交战中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尽管局势不利，但可歌可泣的是，北洋官兵并未怯战，相反，当时的北洋官兵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据定远号外籍船员马基芬后来回忆说，中日开战以来，北洋海军无不锐意备战，出发前各个军舰将舢板等救生工具全都撤除了。什么意思？一旦打败，我们破釜沉舟，誓与舰船共存亡。在强敌围攻之下，超勇、扬威两舰是全力以赴，倾力还击。虽然这两艘战舰有点老弱病残，但是还是先后击伤敌舰高千岁、邱金洲和浪速号。北洋海军主力则在左翼迎战日舰本队，而且击伤了日舰赤城、比瑞和旗舰西京丸号，迫使这三艘日舰退出战场。不是有句话吗？一将胜勇追雄厚。哎，赶紧追啊！尤其是旗舰西京丸不是受伤了吗？真追了，清军当时的鱼雷艇伏龙号赶到，连发三枚鱼雷。可遗憾的是，一发鱼雷都没打中目标。据说最近的一次发射距离才40多米，您想啊，跑都跑到了。什么意思？可见这北洋水师平日的训练水准差到了什么地步。再说战斗开始，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到了下午一点多左右，战局发生逆转，日舰的船速和火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军舰灵活机动，夹击包抄。据李鸿章的报告称，日舰天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其火力之猛可以想见。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先是超勇被日舰击沉，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拒绝施救，英勇就义。再之后，杨威号也重伤起火，随后搁浅，管带林旅中在船毁之后倒海成人。这二位管带真的像战前所说的一样，是与军舰共存亡。这日军的第一游击队打沉了两艘清军的舰船，腾出手来掉头支援起本队，并向北洋水师的左翼展开攻击。激战中，清军的来源、平原、广炳三舰相继起火，致远号也遭受重创，开始下沉。致远号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是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它的管带大家也很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世昌。邓世昌忠勇血诚，早在战前他就立下誓言，若有不测，是与日舰同沉。在这次战斗中，邓世昌指挥全舰奋力搏杀，在当天的表现应该是最出色的。当日舰围攻旗舰定远时，邓世昌下令致远直插定远之前，以保护旗舰。什么意思？用自己的军舰挡在旗舰前。所以致远号多处中弹，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了船底。由于致远号密封舱的隔门橡皮老化，无法隔水，那海水呀是汹涌而入，致远号迅速下沉。这个情景如果您看过电影的话还是有记忆的。恰巧敌舰吉野号正好在致远舰前，它对定远构成了威胁。在紧要关头，邓世昌将军抱定决死精神，下令给我开足马力冲向吉野，与敌舰同归于尽。为了保护旗舰，我志愿不要了，咱们呀一对一。当时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这吉野号啊一看呢，哎呦，志愿玩命了，真是吓坏了，是掉头就跑。吉野一边发射鱼雷，一边掉头逃窜。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致远号全船皆殉，无逃者。还是那位洋水手马基芬事后回忆说，当时致远冲向吉野号时，吉野号所发的巨弹就像下雨一样，加上致远号的舰身已经严重倾斜，就在快要撞上吉野号的时候，船哨先行下沉，推进器露出了海面，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致远号下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护兵刘忠抛过来救生圈，邓世昌坚决不受。与此同时，左队一号鱼雷艇赶来施救邓世昌，邓世昌依然拒之，以河船巨没亦不独生，仍复奋志自沉，忠勇幸成，一时惊叹。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曾经亲赐挽联给邓世昌：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再说致远号沉没后，战场的形势对北洋海军越发不利。就在此时，济源管带方伯谦，也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那位方伯谦，已经逃跑过一次了，您还记得吗？遇到日军他怎么着啊？先挂白旗后挂日本旗，扭头就往本土跑。这回啊他又是故伎重演， 掉头逃跑。另外一艘军舰广甲管带吴敬荣一看，嘿，你翻国前跑啊，那我也跟着跑吧。这两艘军舰先后撤离战场。本来战场的情形就对清军不利，剩下的京远舰孤立无援，立刻遭到日本数艘军舰的围攻。京远号的管带叫林永生，林将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而日本的吉野号等四艘舰船靠着船多炮快，死死咬住京远不放。双方激战多时，京远是以一敌四，起火后仍奋力反击。可惜管带林永生中弹身亡，京远舰也被击沉。仗打到这时，北洋海军中只剩下两艘比较大的铁甲舰，那就是定远和镇远。所以日军的五艘军舰像群狼一般围着定远镇远是环攻不已。他们多次试图用重炮打穿这二舰，但都没有成功。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定远镇远，在当时的海军里，这两艘铁甲舰装甲很坚固，所以一直和敌人血战，尽管自身损毁严重，还是以重炮多次击伤日舰。当时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乘坐的松岛号差点就被定远打沉了。打到下午五点多，天近黄昏，日军一看没办法消灭定远和镇远，所以啊，日舰就退出了战场。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黄海之战前后将近六个小时，打得十分惨烈。用李鸿章的话说，为地球各国海战向来罕有之事。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北洋海军大多数的官兵表现出可贵的战斗精神和勇气。其中超远管带黄建勋、杨威管带林履忠、致远管带邓世昌、京远管带林永生等先后壮烈殉国。尤其是邓世昌将军英勇成人，殊功其烈，对此李鸿章十分痛心。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斩，海军也一样啊，失舰者也得死。但是都知道这海军是专业工种，培养一个海军的军人人才来之不易，为了避免这类事件以后再发生，他特地打报告给朝廷，说海军战备首重选材，兵船可以再买，但是一将之用需培养数年。昔人得以良才，比喻敌国百城。什么意思？敌国的百城比不上我一员大将，这管带邓世昌精神可嘉， 但徒死无益，所以他建议朝廷今后明定章程，凡是军舰损坏或者沉坟，船上的将士欲救得生者，准免治罪，仍与论功。为什么？大清律法不是失地者斩吗？为什么这几位管带都以身殉国了？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所以邓世昌当时落水以后是拒绝施救而死。不光是邓世昌，超原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忠都是拒绝救援而死的。他们在传陈之后自沉名志，与船同亡，仅此一点足以令人钦佩。可是尽管海军将士展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但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相当严重。毫无疑问，近代海战是科技和综合素质的较量，光靠勇气是无法取胜的。此次黄海之战，北洋海军五舰沉没，而日本的军舰呢，只有四艘受伤，一艘都没被打沉。这个结果真是令人心痛，可是也并不奇怪。应该讲，黄海之战是中日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北洋水师元气大伤，被迫退守军港，保船不出。而日本海军则成功实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战略目的。而李鸿章当时苦心制定的保船制敌战略则彻底宣告破产。在海军使用上，他一再强调不敢轻于一致，但是如此结果依然未能避免。李鸿章在自己的屋子里来回徘徊，一连几天他彻夜难眠。平壤黄海之战，清军陆海两军相继惨败，举国为之震动，李鸿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主战派要求李鸿章必须下台，他们弹劾李鸿章昏庸无能，贻误大局，请求另派重臣取理代之。李鸿章这时不在北京吗？是的，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可是朝中的斥责之声就像那门口一群乱狗扑叫一般清晰可闻。这种情景李鸿章经历的多了，可这一回真的不同以往，因为平壤的溃败让他颜面丢尽，而海军遭受重创更使他痛心疾首。北洋水师是他手中的王牌，多年的心血，甚至这是让自己引以为豪赖以生存的资本，谁成想黄海一战就给打光了。在屋里不停踱步的李鸿章心里弥漫着不祥的预感。可就在此时，又从京城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从前。